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万智牌节目啊！我们好久没有万智牌节目了，我是冰，
我是天
啊，非常开心啊！我们的节目是终于得到了威士忌官方的支持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期也请来了一位特别一点的嘉宾，那先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张之阳啊、那个之前玩过万智牌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我啊。我这个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玩万智牌，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然后期间大大小小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过一些成绩。然后包括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在一个叫即时 APP 的这么一个平台上做桌游的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其中跟万智牌也有一些不小的一个交集。
嗯，以往我们的节目都是从故事啊、文化啊，甚至是哲学的角度来聊聊万智牌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换一个角度给大家聊一聊，算是从一个比较职业或者说一个偏对战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万智牌吧。那确实啊，像张哲老师自己说的这样，对关注万智牌的人来说，他的名字并不陌生，或者或多或少的在看一些万智牌介绍的时候，也会关注到有魔法绵羊啊这些。来介绍单卡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可能我们这一期的角度会和之前很不一样，然后也会偏向于张老师自己的个人一个故事，希望从一个我们觉得会像是漫画主人公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角度来给大家安利一下万智牌这个这种独特的魅力吧。那还是从最先开始吧，就是张老师是怎么接触到万智牌，然后从高中的时候怎么就被这个卡牌游戏给带入坑了呢？因为我们两个都算是怎么说，还是比较靠后一点，可能小时候也接触过卡牌，但也并不是说真的就决定开始要入坑，要开始打比赛这样的。
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啊，我这个接触万智牌应该是有怎么样一个故事啊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就单纯的一见钟情，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其实客观上说，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上高中大概2006-2007年的时候吧，可能十多年前，快20年了已经。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说现在手游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电脑游戏其实也只是网游才刚刚开始有。所以其实对于高中生来说，就娱乐的这种产品其实比较少的，
没得选。
对，尤其不像现在说在上课的时候直接无聊了直接开手机打把游戏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这些选择的。然后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就是说万智牌它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产品的制作已经是接近跟现在的这个天花板其实都是有一拼的了。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卡牌类的一些产品啊什么的，它其实不管是外包装还是说它的一些产品组合什么的，就我们看它的这个外观和它的一个产品的设计，然后包括说它在卡牌本身上的一个这种艺术感，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万智牌肯定是属于世界顶级的。但是呢，它其实在十多年之前它跟现在就已经是很接近的，很差不多了。就从我玩牌到现在来说，我看万智牌，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它不是说在产品风格上，还有说在产品的整个一个设计感上，其实我一直认为都是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么一款产品。所以呢，你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一个什么都没玩过的一个小孩，对吧？上高中呢，然后你突然看到了一款这么精美的游戏，然后同学正在玩，那你肯定会被吸引。所以它其实不存在什么太多的故事啊，说我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才去玩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我在食堂的时候看到有人在玩，我拿起来一看，我说我这牌太牛逼了。
在食堂？
对，就在那个在我们学校的食堂嘛，他们中午吃完饭在玩这个万智牌，然后当时我在边上看到了，我同学在玩嘛，我说这是什么，然后我拿起来一看，我说这牌这也太好看了，我说这个上面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有这个图案，有这个画，然后呢
还有个卡牌说明是吧？
对，还有这些文字的这些说明，包括它很多牌的这个说明下边它其实还有一小段话，这小段话呢可能是它一些人物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它在故事里边的一些这种东西吧，那一些内容啊，像这些其实也都很有意思。所以在当时就属于还什么都没见过，就什么好玩都没玩过的这么一个小孩，就被这个东西就吸引了。然后
您还记得您当时看到的那张卡是什么吗？
我具体看到哪张牌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就是说当时我同学玩的是一套神器共鸣的这么一套牌，就里边全都是神器、
哦、
然后呢这个应该有它是一套那个构筑套牌嘛，所以它不是说只是一个系列的单卡、
嗯、
里边融了很多系列，然后其中像那个密罗地和玄铁都是远古系列了，很早以前的系列了、
哦、
对，然后这个有一些这里边的牌都是神器，就看着非常好看，很有那种就是那种现在就是用现在的话说来说就是那种科幻感吧，像什么流浪地球啊什么这种的、
嗯、
看那种感觉就是你一看这东西就它又好看，然后它又不是说一个我们正常认知的这么一个人类啊或者说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画的也很好看、
嗯，
然后我一看他底下有一个这个画家的一个签名，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说你看这画这牌牛逼，说这牌上面这所有画都是世界著名的画师画的、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这玩意儿这请这么多画师画这得花多少钱、啊、然后我就以为这个我当时就以为这个万智牌就是一个是特别高贵的这么一个产品，就是一个游戏卡牌里的一个奢侈品，以前玩的都是什么小卡片，就大街上小卖部买的那种一两块钱的那种，
嗯，
对，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是可能是这个领域
的
这个对奢侈品，就是卡牌的爱马仕。然后我就问我同学，我说这玩意儿多少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东西就是是以这种补充包形式这个去卖的嘛，等于你买这个补充包，其实里边的这个牌其实都是随机的，
嗯，
然后呢。
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比那更大的坑。
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一听到这个，我其实是更有兴趣了，因为本身就是这牌就很吸引我。然后另外呢，他这个买包然后去获得牌的这个形式，还有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集换式嘛，就 TCG 卡牌的这种集换式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你去买他的补充包产品，然后呢拿自己不用的牌去跟朋友啊跟一起玩的人去交换，换自己有用的牌，等于这个其实也是在另一个维度，就在他游戏之外的维度，其实也是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乐趣。
嗯，
所以就是说当时我比如说我去买一些这种补充包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平时下课的时候没事就跟同学打牌，然后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无聊了，我们就在那换牌。
哇，是吗？
急换、就是、
那当时确实是在学校周围就可以买到吗？还是要专门和他们一起去排店？
因为我上的那个高中就是在那个海淀中关村嘛，就附近它其实就有排店、
哦、
所以就是说当时我认识这个万智牌的第一天下了就放学之后就被同学拉去排店了然后对并且就消费了
我、哦、感觉可能是那个店家在学校里面铺的网点
啊不会然后我们学校当时有这个万智牌社团，所以其实、
哦、
对那个时候就说还没有禁止在这个初高中有这种社团的这种组织存在，就是万智牌社团的组织存在、
哦
后来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说它太一个呢就是说太偏竞技项了，可能就是说如果像这个学生啊去过多的参与、
嗯、
比如去参加比赛什么的可能会还是会影响学业、
哦、
所以后来就是说取消了在中学的这个万智牌社团、
哦、
比如说未来大家如果想玩万智牌的话还得先考上好大学
啊、哦、还得是个大孩子才能接触这些东西比较好、
哦、才能买
得
起牌是吧
这也是
啊、
那我其实万智牌很便宜的，没有、
啊、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贵，不应该说便宜，应该说很亲民，就是、
嗯、
只要是不过度，就理性范围内的消费，绝对是一个一个就是很就正常人绝对可以接受的，它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经常就说啊，这万智牌是不是特别贵？说我要入这个坑，我是不是就得花特别多的钱、
嗯？
啊，其实没有的，包括说像我自己，就是我打牌这么多年，
嗯，
我其实没有在万智牌上花太多钱，
嗯。
因为去单纯去参加比赛的话，有一套牌就可以了。你
对，
就是再不济，你可以找朋友身边玩牌的人去借啊什么的。它是一个，
哦、对还有这种办法。
它是一个
是
一个社群化的游戏、
嗯，
就是说你平时玩牌的话，也会有很多朋友在一起玩。那一起玩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关系也会比较好，就是平时一起玩的嘛、
嗯。
所以你真正去参加个比赛什么的，就别人有富裕的牌，他都会借给你的。
嗯、
就只要不是说。自己就是说追求的很夸张很过分，就是说你说我什么牌我都要最高贵的版本，然后都要说这个什么闪的，然后要什么的这个异化的这种就是最昂贵的那种版本，对你只要不用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追求，但是很多人确实有那种追求、啊、对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玩到那儿可能就有，因为好多人我觉得可能容易把收藏和平常对战玩法就给混淆，
嗯，
然后他觉得这些东西都确实是源自一套东西里，但他觉得啊、哦，是不是什么牌就特别贵啊之类的，
对对对，
有人经常问，就问我在一些这个集换式卡牌游戏里，我说倒也没有，其实那个某张牌有几块钱的版本，
对对对，
也有这个几千块钱的版本，
对对对，
其实用起来都是一样的，嗯，
对，效果都一样，
嗯，
你也不用去买特别上古的版本，那些卡可能反而贵了，
是，
对
对。那张老师，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被同学安利，然后就开始想自己组那么一套牌，然后最后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主题，然后一个偏向什么风格的卡组，还记得吗？
我其实组牌都是我玩牌很久以后了，
嗯，
我是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消费者吧，
哦，
就是说我虽然就是经常会消费它的补充包，但是呢，组牌是很久之后了。我一开始是跟同学一起，就是拿同学的自己的牌就一块玩，
哦，
比如我们就说有三四个人，然后呢这牌其实就混着就互相打，等于我自己什么牌都没有，但是我也可以玩，
啊，
先玩进去，玩进去之后呢，后续直到说要组一套自己的牌的时候，是因为我已经通过开这个补充包什么的，已经积攒了一定数量的这么一个单卡之后，我会发现，哎，我好像只要在有这么几张牌，我就可以组出一套牌了，这个时候我就去买了几张牌，然后呢就是说把这几套牌就组出来了。但是其实坦白说，就是说我组的第一套牌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印象了，就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太会玩嘛，就组的可能就随随便便瞎组了一套，
嗯，
现在估计就是说可能就随便可能就出去打就不可能赢的这么一个套牌啊，我只记得说蓝色是一个红蓝色组，
哦，
对，
红蓝的，
对，红蓝色组，然后里边放了一些神和系列的牌，就神和系列有一些这个什么大龙啊什么的，就是他们日本就神和
玄龙黑章，
对对对对对，我放了那个叫苍龙金河，是那个蓝龙
啊，蓝龙，
对，还有那个赤龙流星是那个红龙，对，我现在还记得这两张牌的名字，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神和系列就是说我入坑的第一个系列嘛，
嗯，
一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有点这种神就是这种
也有点武士风格，也有点神话
武士神幻风格的这么一个系列，然后里边有很多这种就是一些这个长得特别酷炫的这个大龙，然后画的又特别好看，
嗯，
然后这个牌感觉又特别厉害，
感觉像是那个年纪会喜欢东西，非常中二，
啊，我现在也喜欢这神和系列真的很帅，
嗯，
对
对，就可以给大家稍微安利一下，就是关于万智牌的颜色还有部分一些环境的介绍，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专题节目，大家可以回头来找来听一下，就可以对这个万智牌的颜色然后系统它是怎么创立出来的大概有一个了解了，
嗯，
然后刚刚张老师说的这个神和系列呢也是一个对现在来说是稍微有一点早的这么一个环境了，然后它是环境就是集中在这个主题是日本啊神怪啊，还有一些略微偏一点武士风格上，然后明年的时候第一个环境好像要出来，回到看起来像是一个赛博朋克神和这个主题，然后刚刚张老师提到那个龙呢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五条龙分别代表，
对对对，嗯，
每种颜色代表一条龙，然后他们都有各自的效果，当然效果很强，费用也很高，那就是组完牌组之后自己打了几场是怎么发现自己好像在对战这方面还很有天赋，或者就正经想把这个对战比赛给打下去的呢？
其实没有发现自己很有天赋吧，组了一套牌之后一个星期就拆了之后所有牌就跟别人去交换，然后或者就换其他的牌了，就因为一把都赢不了啊，所以单从结果上来看就菜都不能再菜，就典型的一个新手萌新，就一把赢不了，真的是一把赢不了。因为可能就是这就是一个新手他自己组一套牌，你如果对的都是这些老玩家，他们用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套牌的话，其实胜算是很低的。因为万智牌这个游戏，它还是就它的
竞技程度还挺高，
运气成分还是没有那么大，就所以就是在套牌的这个实力悬殊差距之下，就是其实胜率是非常低的，加上平时玩的又都是一个三局两胜制嘛，
嗯，
就可能你运气好可以赢一把，但是在三局两胜这样的大分还是会输的。
嗯，
如果说是就什么时候我去开始走向这个竞技的这么一个路线的话，其实是我大概玩牌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嗯，
一年左右，这一年呢，就是说我平时会经常去牌店啊，那咱们应该就是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万智牌官方授权的这个 WPN 店，
嗯，
它是在每周都会办这种电级的比赛的，
嗯，
对，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有接触这些电赛，比如周五的时候去玩这个 FNM 啊，然后周六的时候去打个什么这种构组啊，这种套牌什么的，
嗯，
当然那个时候就说我去参赛，肯定都是以被虐为主嘛，都是以被虐为主，嗯，然后后来是大概玩了一年之后吧。 玩了一年之后，然后我跟这个牌店的很多人也都熟起来，就相当于融入这个社群了。
嗯，
然后呢，这个牌店肯定是有一些玩的比较好的人。我这个人呢，可能就是说天赋一般般，但是我学习能力会比较强，
哦、
就是说我自己
谦虚谦虚，
对我自己琢磨，其实我觉得没有不太会有什么长进，但是呢，就是说我比较善于说听别人跟我讲，别人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打，然后说这个牌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学习吸收的会比较快一些，
嗯、
所以就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我就感觉就是我跟他们也都在一个水平了，就咱也没什么差距，所以一开始可能都是仰望的，都是说觉得你们都是大神，我就是一个
被虐的，
对，一个被虐的。然后后来就跟他们聊着聊着，然后一起玩着玩着，我就感觉好像大家也都一样。然后一年之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叫那个时候叫中国国家冠军赛
啊、
那个时候就说他们万智牌的这个赛事体系是按国家的，就每个国家会有一个冠军赛，是国家的最高级别。
嗯，
他会邀请大概100个人左右，是一个邀请制。
嗯，
对，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那么一个比赛。然后当然我的那个邀请资格也是通过打预选去得来的。这个时候就是没有现在这么激烈竞争，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参加比赛的话，你就多去几个店，然后打一些他们店里的这种预选赛，就只要跑得勤快一点，还是能拿到资格的。
哎，那其实就是没有一个某个瞬间忽然觉得自己我好像一直都能赢了，就是慢慢的打着打着觉得赢的场数越来越多了，是吗？
也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就到我去参加国家冠军赛的时候，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娱乐项的一个萌新牌手，就是我拿到资格只是拿到个入场券嘛，但是跟这种国内一流的选手之间肯定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技术差距的，毕竟我才刚玩了一年时间，然后呢你说我再怎么投入的时间再怎么多，或者说我再怎么身边的人再怎么厉害，但是你毕竟这个时间就是经验是固定的嘛，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拿到那个比赛的入场券其实只是第一步。但是呢就是机缘巧合下，就是那场比赛我其实运气特别好
哦，
我运气特别好，就是这个展现了可能我的这个天赋点，就是命比较好对，运气比较好，就是打进了一个前八。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是用了一套就特别相对来说比较奇怪的一套牌
哦，
然后也是朋友安利给我的，然后朋友是一个这个组牌的大师
哦，构筑天才，
对，构筑天才，我后边这个很多帮我斩获这个大赛成绩的套牌都是他给我组的，
军师，
对，
然后这个对也是我模仿鸳鸯的这个同伴吧，然后跟我一块儿一路走了很多年，然后这个现在应该也是就是也是有机会的话，因为疫情原因就是说很久没有万智牌比赛了嘛，但是有机会的话，只要有万智牌比赛，我们一般都会在赛场上能够见到对方，对，然后这个当时进了那个比赛的前八之后呢，其实那个是我认为我职业生涯道路的一个起点
哦、
就是、
那是这个起点，
对，因为国家冠军赛的前八它意味着就是你是有资格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冠军赛的
哦、
这个国家冠军赛其实是通向世界最高级的比赛，叫世界冠军赛，它是邀请这个国家冠军赛的前三名去到这个世界冠军赛上去参加比赛。那其实我是没有打到前三名的，但是那个年代呢，因为一呢就万智牌赛事还没有很流行，二的话呢就是说坦白讲就是说国内选手的差距和就国内选手和国外这种选手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啊，确实
就是说在这种国际的赛事上其实国人取得的成绩还是很少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去反正也打不过、
啊、
然后
怯场了，
对，然后那么大老远的就不愿意去，所以呢就是说我是比较幸运的，就这个前面就排在我前面的人不去，他资格顺延到我这儿了，然后我就有资格代表这个中国就去这个这个当时是去那个意大利罗马参加世界冠军赛，那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都没有说太跟我家里去说我说玩这么一个东西啊什么的，因为都是说属于半地下的，这不是对家长来说这不是个好事嘛，所以我肯定也是说半偷摸的这种去玩。而这回就是说 这要去国外了，要去这个要出国了，去这个意大利了，那么大老远的，我不可能再瞒着，那我就只能跟他们说了。对，然后也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家长还比较开明，就他们最后同意了。
嗯，这确实，
美国出战嘛，
就这种特别像漫画主人公剧情的，就也不能保证每一个武藤游戏都有个武藤双六是吧？
对，然后
我挺好奇的，就是怎么跟家里说的？某天忽然回来，然后拿着一套牌说：“妈，我要去意大利打比赛了。”这种吗？
没有没有，那个就是，其实就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夸张。
嗯，
因为你说我虽然之前是属于半地下的形式，但是说这个毕竟平时上学啊什么的，包里都会带着这个牌，然后家里也会有，你就是他们肯定或多或少会知道，只不过呢，他们可能对这东西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说呢，决定去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正好就已经是高中毕业，已经在上大学了，所以正好就是说家长对我的管制也没有说，毕竟上了大学嘛，也成年了，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权的。所以呢，就说我一方面我跟他们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游戏，就像现在给这个大家介绍这游戏一样，就我把这个游戏的一些优点、一些特色什么的，我巴拉巴拉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觉得哎这玩意儿确实挺好，挺有意思，支持一把呗。然后我说我这代表中国出战，对吧？我要不去了，这中国就那什么了，这是把这个拔高到一个
责任感给加上了，
对，
是是，
就国家层面了，对吧？我是代表中国出战，他们一看，那就说那就行，那就去吧。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是没有出过国的，就是说在那个之前我是没有出过国的，所以他们其实更多的是还是担心我的一个安全问题，并不是说因为我一个人去嘛，就是他们更多还是担心我一个安全问题，不是说就是不想让我玩这个牌或者什么的。对。
哎，当时这个比赛国内有几个人去？然后大家当时也没有一起去吗？还是就是各自都到那个？
我们是一起去的，但是就是说对于我父母来说，肯定是就是我不跟他们一起去，其实就等于是我自己去嘛。就我跟我去的这些队友什么的，他们也不认识，然后也不知根不知底的，所以就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担心。
嗯，
对。然后最后就是说，说通了之后就决定让我去了嘛。然后之前的话，因为这个他这个比赛就是我拿到邀请资格和我真正去，他其实间隔还是很长的，他会有大概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就是说我其实去参加世界冠军赛是在半年之后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还特意在之前去了一个泰国曼谷，参加了一个他们的公开赛，叫 GP， 就是这个万智牌大奖赛，参加一个大奖赛，等于就是说我因为那时候我就得先弄护照嘛，弄了护照之后我想大了第一次不能说大老远就去意大利罗马，对，然后我先去个近的，先
过渡一下，
先试个水，先感受一下啊，去了。然后呢这个事儿是我觉得我走上万智牌这个职业生涯的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我去这个曼谷参加这个大奖赛是我人生中就是第一个这个 GP 嘛，然后等于就也是拿到了一个八强
啊，又一个八强。
对， 对，也拿到了一个八强。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纯是运气好，因为它是一个，
哎，您刚刚也这么说的
刚才说的这运气成分不大嘛，这个牌
他运气的成分不大，但是他也有，对，他也有。然后我去这个比赛就第一天只输了一把，然后第二天呢就是第二天是一个轮抓赛制嘛，那个轮抓赛制确实是比较考验运气，就是它不比较考验技术，它运气因素会比象开会小很多，但是我对手的老卡地什么的，就是他们老是该出什么东西出不来然后就莫名其妙我就金八强了
啊。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大家再多做一个解释吧。卡地其实就是算万智牌里面一个术语吧，就是万智牌里做什么东西要先下地作为一个资源，然后把地横置，然后再释放咒语。卡地要么就是两种情况，要么就是手上全是地，要么就是卡了生物，就是你手上没有地，啥也干不了，反正就是他啥也干不了。
对，我给你稍稍纠正一下，就是说卡地属于你说的后者，就是说手上没有地什么都干不了，手上都是地那个叫暴地，卡地相对的叫暴地，就手上全是地，地暴了，就是没咒语，
对，又有下个地，然后啥也干不了。
对
对，反正就是通过这样的情况就又赢了一个八强。
对，然后这次就是说等于进了八强之后呢，就一下就相当于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嘛。因为之前都觉得说这种比赛，因为像这种 GP 啊，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公开赛事，它就不是说一个国家冠军赛，说你只有中国人在打，它有一些世界的一些就顶级选手是会参与的。所以我打了这个之后，我就当时我就觉得也是 就是也是这个年少轻狂嘛，就觉得你们也不过如此。我是才玩了一两年，我说也一样能进八强，就等于给我自己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
嗯，
然后其实后边我在反思的话呢，就说我之所以打万智牌参加这么多比赛什么的，就是说能够一直不断的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成绩。如果让我自己分析的话，我觉得可能信心是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可能比更多人就是会有更有自信一些，所以在关键的一些时刻点，比如说
敢做决策，
比如说一些 win and in 的这种就是这种对局啊什么的，就是赢了就进八强，输了就淘汰，这种的就是很关键的对局，可能心理素质会比较重要一些
啊，就确实非常重要，
对，
心态不会崩就很重要，
嗯，
对，
该做决策博弈的时候就得 all in 是吧？
对对对，
嗯，那其实到真正去参加最终罗马的大赛的时候，不是除了这个比赛，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你是怎么做准备的呢？就包括想自己的套牌啊，还有跟朋友去交流一些战术啊，这都有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杭州上大学，就已经脱离北京的这个社群了，
嗯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一直就是说在这个线上去练习，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刚上大学嘛，
哦，
然后对这个又是一个相当于就玩万智牌的一个就狂热期，所以就说其实练习的密度还是挺大的，就前面说的就说这个信心，还有说呢可能一些运气成分，这些可能是我的一个优势，那技术呢就说等于是长期的在学校天天没事干了，就在线上去练习，等于在那段时间其实我的一个技术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提升的，我自己是后来是明显能够感觉到。
哎，那时候是在线上是采用一个什么形式和大家练习？
就是万智牌它在那个它有一款软件叫 Magic Online， 是一个线上的万智牌软件，然后就是现在它那个 Arena 是一个游戏化的这么一个产品，然后那个 Online 它更多的是对就跟实体就相当于纯把实体搬到线上
啊，
对，
做一个模拟，
对
对
对，然后在那个软件上跟一些也是跟就是不同的就全世界不同的人去打，然后那上面也会有些比赛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质量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对，然后打那个等于打了可能几个月吧，然后也是就是感觉自己的水平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啊，那有考虑卡组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没有，因为这个是我坦白讲，就这是我一个弱项。我觉得就是
有好军师是吗？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必须得有，就没有的话，反正我也是会就比如去参考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赛的成绩啊，去选择一套就是
上位卡组
比较成熟的套牌。对，因为自己组牌是一个，这个真的是一没天赋，二我也没有理论的这种研究，就是自己组就不可能赢
啊。
这是短板。
那相当于这个世界比赛就是带过去的牌，就其实要是定好的了，是吗？
对，一般世界的比赛就是那种比较高级别的比赛，他会要求你提前交牌表。然后可能就说周五开赛，你会在周三晚上之前就必须得把牌表
提交啊，
那你去参赛的套牌必须得和牌表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会受到一些判罚。
嗯，那其实就相当于说在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经要大概把自己的卡组的样子就已经要想好了，是吧？
对，但是那个牌因为他牌也不是我组的，然后我自己在杭州嘛，我也没有牌，所以都是我的朋友就一条龙包办了，他帮我组了牌，然后帮我把牌准备好了，然后我直接回北京拿着牌就走了。
这还挺像游戏王的情节的，就感觉带了一副牌，说这是有我友情的羁绊在里头，然后坐这个船然后去异国他乡打比赛这样的感觉。
对，然后我打完回来把牌还给他，我又去杭州接着上学。
好，那接下来我们该说说就怎么出国去打比赛这个具体的故事了。
嗯，
怎么出国去打比赛？坐飞机去啊。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吗？就是或者说第一次看到一个最大规模的那种比赛的时候，然后自己会有什么感觉，或者有没有见到各种各样的那儿的牌手啊什么的？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啊。就首先呢，就是说出国参加比赛是本身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说你得先想，就是说我们首先得出去，得出国到一个新的一个国家，然后到新的一个地方去。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在之前万智牌有一个 slogan 叫 Play the game, see the world， 就是说你玩这个卡牌然后去看世界，其实它去传递的也是这么一个，就是说你不是 为了去参加比赛而出去的，而是说呢，你一边去参加比赛，一边去玩这个，享受这个游戏给你带来的乐趣，然后一边呢就可以去全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然后去了解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啊，这些历史，就跟旅游其实是一样的嘛。
它的赛程也没有那么紧，是吗？
它的赛程其实很紧的，但是你可以早去晚回啊，对吧？
跟出差一个道理是
都留几天。
周五到周日，它一般赛程都是周五到周日三天嘛。
嗯，
那你可以去个一个星期，那剩下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说去走走看看啊什么的，就挺好的。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呢，就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我说这次这个旅游我觉得很值啊，因为平时自己去就是不管是跟朋友还是跟父母啊出去玩什么的，就是光是玩，就你没有一个。就说对，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目的，你就去看什么景点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不是说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比赛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为了这件事情出去的，然后就觉得很值得，很那个，就是说白了就很会有这种很期盼的这种感觉吧，对，然后呢，去了之后呢，全新的国家，然后呢，什么就是这个，那个时候语言也会多少也会有些问题，然后包括说，就是整个的一个环境啊，还有一个饮食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跟国内都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个人对新鲜事物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我会觉得就是在那儿待一段时间其实还是蛮好的，就没事的话我就喜欢说这个大街小巷溜达溜达，然后反正就说我只要记着酒店在哪，我能不会丢，我就出去附近溜达溜达，我也不会说刻意去某某某的景点去踩点打卡什么的，我可能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
压马路去，就
对，就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然后走累了找个喝的就坐会儿，然后走饿了就找个餐馆看着顺眼的进去吃，所以就踩踩雷啊什么的，吃个什么不知道，是就点菜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就盲点上完了之后也吃到最后也不知道吃自己吃的是什么，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只有面没有酱什么的，
对，偶尔吧，就反正大概率还是说我能够说知道是什么，然后点一个吃还能吃得下去，对，然后实在再不行就麦当劳，反正全球各地都有，
最保险的
现象，对，
那正式打比赛的时候，就是让您印象最深的几场比赛，您还记得吗？
我其实印象，就是罗马这个世界冠军赛肯定是我印象最深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最高级比赛。就它不管是从赛场的布置啊，还是说整个的这个比赛的一个组织、一个流程，还有说整个比赛，就一些中间一些环节给人的这种仪式感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说都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认识的，就之前我完全就没听过也没见过的，那所以就亲自感受了这么一圈之后，就肯定会觉得就是说一下这个游戏在我心目中的这个分量就不一样了，就之前可能就感觉是一个爱好啊什么的，那后边的话呢就是说的就是说可能就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拿这个语言去表达，但是就可能是稍微会偏信仰一点点，
觉得它是一个
没有信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说你们应该能理解，就是说本身它是一个纯粹的爱好，那后边的话呢，可能它是向信仰那边稍微靠了一点点，
它也能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正面的鼓励，
有那么一点点的升华。
对，它是在一个大的体育场里面办的吗？
一般的世界就是最高级的那些比赛，它都是在那种会展中心，对，它不会是在体育场，就体育场可能调性还是稍微的会差一些，就你会感觉就是整个你就感觉就是说你自己就很牛逼，你能来这种地方，然后能来这种地方参加比赛，你就觉得是一个很光荣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也是我觉得后面就是说我分析它其实也是就是万智牌的这个比赛策略做得很好，因为你既然是世界最高级比赛嘛，你不能是说让选手都觉得你这个赛场就是环境卫生啊什么的都不太好或者什么的，他肯定是全方面的做到世界最顶级，就包括你像现在很多这个什么就是那种大厂的游戏，他们办那种比赛啊什么联赛啊什么的，其实你就看他场馆什么的都是很豪华的，然后什么裁判这些东西都会很专业，裁判解说这些东西都是就西装革履的，然后就很专业，就会给人那种很强的一个仪式感，让你觉得说我来参加这个比赛我是有这个荣誉感的，
台面拉满，
对，不是说我就去打个野比赛，去不知名卡牌卡片小街边小比赛，对吧？这肯定是有区别的。
那确实还挺像日本那些卡店里面搞的那种二次元卡牌比赛，确实。
但人家那毕竟也是那个电赛嘛，
对，也是电赛，万一指不定呢。那您当时是最后就是从朋友那拿了一套什么样的牌组，然后遇到了过什么样比较让你觉得 印象深刻的对手呢？
我其实那次比赛发挥的也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比赛呢，它是有两部分，就是一个是个人赛，一个是团队赛。
嗯、
然后呢，我们最后夺冠军是团队赛的一个冠军。
嗯、
然后团队赛呢，它等于是它的一个规则是把个人赛的积分和团队赛的一个积分累加。
哦、
所以就其实我的个人赛打得很差，但是我们团队赛是全胜了。
哦、
我们团队赛就是一个3-3。就中国三个人，然后对其他国家有三个人，然后呢就是3-3这么打，然后
3-3，然后分别1-1，
对，分别1-1，然后呢就说哪个国家赢了取2胜，就最后就赢了、嗯、然后就其实这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说我实话实说，就还是运气好，因为就是一呢，就说从水平上来讲，我不认为我的水平就那个时候已经达到说能跟全世界这种最高级别的牌手能有一战，我不觉得、
嗯，
我队友呢，坦白讲，就说我觉得，跟我其实也是差不多水平的，就没有说谁是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牌手，就是我能敢干个正面什么的，就觉得不输你，其实没有。但是呢，因为团队赛它客观因素就是第一，它的选拔是通过国家冠军赛选拔的，
嗯，
所以本身呢，你像我这样的人，我能代表中国去参加，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肯定不是。中国前三的水平，
嗯，
所以呢我能代表他去参加比赛，所以这里边是有一定随机性的、
哦、
比如说每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队他并不是这个国家最高就是这个水平最高的人去，你可能水平最高的人可能他国家冠军他国家冠军赛他没打好，他就没排进前三、
哦、
他就在家歇着了、哦、对，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成员吧就是鱼龙混杂，他不是说就是一定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水平、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这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对吧，他肯定有些比较弱的国家，就是说人家可能万智牌不是很流行啊什么的，真正强的就是日本美国、
嗯、
然后一些欧洲一些国家什么的、
嗯、
就北欧啊什么的这种一些国家可能会水平会比较高一些、
嗯、
也有很多这种软柿子嘛，那有其实这种硬性因素就是你碰到谁对吧，
嗯，
然后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些相对不那么强力的对手，然后等于取得了一个就是全胜的战绩
啊，
就进了4强啊，进了4强之后呢，其实就后边就是我再说运气，你们就很能理解了，因为到4强它就2轮淘汰赛，
嗯，
你闭着眼睛赢一把再赢一把就冠军了，那就那么回事嘛。当时我们进了4强已经很满意了，然后后边就感觉莫名其妙的赢了一把，然后又莫名其妙赢了一把，然后就冠军了，
冠军了，冠军了。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那种自信和心态的调整就非常重要了。就是有的人就觉得可能我还要再赢2把才能冠军，然后到您这儿你就觉得哎，随随便便赢2把不就冠军了吗？那就正常打呗。
对，这就是说这个心态肯定是还可以、
嗯，
但是也确实没有那么难。毕竟你像前面那么十几轮都打下来了，你最后剩2轮，其实、
嗯、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说取得4强，我们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
这是
国人之前的最好成绩吧？就是。进4强之前没有进过、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一也没丢人对吧，
没有负担了，
回去也有交代了。二呢就最直白的就是这次也没白来对吧，就是你至少奖金什么的就把你所有的这种差旅成本什么的就全部就 cover 了、
嗯、
所以就说也觉得就是心里就没有负担了，没有负担了
打得更好，
就很轻松的打两分。那个时候就其实输赢真的不是很特别有所谓、嗯、主要就重在体验了。你想在一个这种交点桌上，周围围的都是裁判，然后什么是相机在那拍摄，那是才是2009年呀、啊
嗯，
哪就我还上大一哪见过这种震慑对吧？就周围全是人，全是观众，然后拿摄像机对着你，然后手里拿的牌什么的，也是像现在咱们录音似的，戴个耳机，然后说话什么都是人家能、都能就是直播啊什么的都能听到，
嗯，
就这种就感觉就很高贵，很这个很牛逼，所以就对，所以就心思就不在打牌上了。就输赢什么的就这么回事儿了，
心思不在打牌上，还能
轻
松的
赢
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确实心思不在打牌上，就哪见过这场面呀？见这场面就已经就不在
麻了。那您还记得就是最后你们最后一轮遇到的那个对手，就决赛遇到的对手是哪个国家的吗？然后你们各自用的都是什么套牌？
当时的我的两个队友，就是我们3-3是不同的赛制。
嗯，
我当时用的那个牌就是我其实他们因为是一个我朋友自组的套牌，所以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套牌的名字啊什么的，像现在就是我们说什么什么，就是每个套牌有个名字什么的，一般这种都适用于国际流行套牌
啊、哦
嗯、自己 DIY 自组套牌不会有名字
那还是有的，有灵魂在里头。
对，我就记得就是说我那牌呢是一个以白蓝色为主的一个控制 对，然后它里边有一些什么震一击断炉，就那种造小飞机的什么的一些 combo， 有一些组合，
嗯，
它是一个震一击断炉和那个剑，就有一个剑叫剑炉组合，
嗯，
是可以就造很多小飞机加很多血，有那么，
嗯，
就那么一套牌。然后我对手呢，就是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奥地利，
哦，
对，然后我对的是一个奥地利跟我就差不多同龄的一个小伙吧，小孩吧，
哦，对上了，
对，十九岁小孩。然后那小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小孩吧，他这个就是特别紧张，他跟我打的时候就他手老抖，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在这种比较就是在这种这个就是高光氛围下，就是有什么灯光，有什么一堆设备，周围围一堆人什么的，
啊，
对，然后他就很紧张，他不光紧张，他很有意思，就是他还跟我说他很紧张，然后跟我说很紧张，还说这个就很抱歉，他说哎，我就是因为他讲英文嘛，我英文其实不是特别好，我只能大概理解他意思，就是说大意就是说我太紧张了，所以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这个多见谅，
哦，
就大概就这样，很有礼貌。
他肯定也特慌，我靠，哦，我这么紧张，对面怎么这么开心，很从容。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彻底就说了嘛，就说我不太在乎输赢了，就觉得已经能坐在这儿已经就很好了，
已经赢了。
对对对，
他当时用的是一套什么卡组呢？
他用的是一套纯红。
哦，快攻嘛，
对，他用了一个纯红快攻，然后这比赛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同队的三个人还可以交流，
哦，
还可以交流，我可以跟我队友去交流，我可以让我队友给我出谋划策，
分析，
对，然后所以在我对手就是他，比如他在思考的时候，
嗯，
我没事了，我就让我
跑过去看他，
对，我就让这个我边上的这个队友，我就说，哎，你看我这是不是赢了？你看我这是，然后你帮我想想他手上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能赢我，就是大概就这样。
嗯，
所以就这团队赛其实就是这种赛制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啊，感觉跟那种下象棋三桌然后互相支招，
旁边也站着
差不多。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三 v 三一排坐三个人，然后下象棋三个人对三个人互相支招，
这确实还挺逗的。
嗯，
那相当于其实对面那个快攻遇到你这种控制流其实还是有一点被克制的吧。
五五开吧，其实就五五开，等于就是说我们打的也很焦灼，就是我是2-1赢的嘛，
嗯，
然后就运气稍微好一点，然后其实打起来还是比较激烈的，
嗯，
打起来还是比较激烈的。然后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是坐在最左边，
嗯，
然后呢，我另外两个队友就是中间和右边嘛，
嗯，
所以右边那个离我特别远，我全程是不知道，等于我只知道他赢了。
啊，
然后呢，我就是我边上的这个人，就坐中间的这个人，坐中间这个人呢，他是在这个0-1落后的时候，第二局就是已经快输的情况下，
嗯，
然后他就开始打得特别慢。他为什么，
哦，
对，他为什么打得特别慢呢？他后来跟我说的就是说，他慢点打，等我们俩都赢了，他就不用打了。
哦，我还以为你们之前有过商量这样的战术呢。
对，
留一手。
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其实
你也在等他是吗？
对，就是最右边的那一桌结束的是最早的，然后是我们这边赢了嘛。
嗯，
然后我们这边赢了，当时我和我边上这两个人都在打，我这边呢是一个大优势，
嗯，
我边上是一个大劣势，所以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说我边上一桌他不打了，就是说他的对手和他都在看我们这桌，就他对手给他就是奥地利这边这个支招，然后我们中国这边也在支招，等于他们这桌就停了，就不打了。然后不打了之后呢，因为他们那边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了，我这边还是有悬念的，
嗯，
我这边就是还是对面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哦，
对，所以就可能就说觉得我这边是比较决定性的，就然后我这边就最后就赢了嘛，
哦，
赢了之后
合体对战了，
对，那边立马就不用打了，
哦，
对，所以后来我在看那个万圣牌世界杯，其实他们在这个赛制上也做了一个改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那次的原因啊，
嗯，
就估计大概率不是，然后后来他们做了一个改良，就是他们也是3-3，但是呢就变成轮流打，就是说我先开一桌。然后你，然后这一桌打的时候呢，你另外两个队友就坐在边上看，你就可以支招。然后你这桌打完了再打下一桌，他就特意把这个岔开，他可能就是说，就为了避免你三桌同时打，然后就进程特别缓慢，互相支招支来支去的，
故意拖时间。
对对对，哎，其实坦白讲，就说真正在万智牌比赛中不太需要支招，更多的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你说这个大家都在一起打，就是谁比谁差，也其实都不太会，就是说一般就跟你确认一下，对，
然后就看怎么抽了，是吧？
对对对，就找个心理安，找一个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嘛，就是有多个人心里更有底一些，其实也是心理层面的，
嗯，啊。那次就相当于是团队我们中国拿了冠军，然后
对
拿了那次冠军以后，生活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了呢？
生活改变的话，我建议你们下期节目我可以介绍我两个队友过来，你问问他们、
哦、
因为我打完比赛我回杭州了，
上学去了，
我去上学去了，所以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嗯、真的真的是什么改变都没有，我生活就是他们好像在北京还就还有一些有过一些活动，比如当时可能有一些什么采访啊、
嗯、
有一些什么、
哦、
有一些什么类似一些节目什么的、
啊、天师是吧，
对，李博和吴桐嘛、哦、他们两个人，然后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
嗯、
我是完全一样，就是 回北京之后
那种就是回了学校然后周围人都不知道你刚刚干了什么去了、
对对对对，他们不知道我也不说，因为我在学校吧就是说每天我去打完纸牌我用那个就是用那个 MO 那个软件、嗯、就线上那个它是全英文的啊，所以我室友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哦、
对他们也完全不知道，
张老师还太低调了，要我能干这事儿，我恨不得给自己弄块匾
挂个锦旗
团体冠军
哦，那从这之后就是开始就正式的开始走上了这种职业，算是就是经常会去打比赛了吗？
对，就是说其实回到你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推动我去进行这个职业化路线的、
嗯、
就是说我拿了这个就是国家的这个冠就是这个世界冠军之后，就得了就我中国夺冠之后呢、
嗯、
他按照当时的这个赛制是会给我就是会给这个团队是明年全年的这么一个比赛邀请、
哦、
等于就是说我明年一年的这个最高级别比赛我是都可以参加的，
嗯，
那所以呢就说你就想就是这机缘巧合我去拿了个冠军，那我家人呢肯定也会比较支持，就是他会觉得你这些东西不是在瞎玩，你至少这至少我们夺冠回来还是在什么体育总局开了个新闻发布会
啊、
哦、
对
对
对,
对，而且是当时还是这个请了我父母一块儿去了、
哦、
所以就说他们肯定也会觉得就比较有面子嘛，就觉得说这事儿你玩还能玩出点名堂、
嗯、
然后后续就也比较支持，然后呢
当时回家的时候怎么跟他们分享这个消息的，还是得了冠军就已经跟他们说了？
回家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他就问说打得怎么样，我说打挺好赢了，然后结果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
嗯、
说体育总局有个新闻发布会，
见家长，
然后去，然后我说行，那我就去呗。然后因为我在家，他们也不管我，我本来就准备自己去嘛。然后后来又跟我说你要不叫父母一起来，然后我说行呗。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知道之后呢，可能也没太当回事儿，就是毕竟你自己孩子玩了一个什么小游戏，得个什么成绩，他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真正去了，你到体育总局，就是现场，你感受一下发布会什么的，就肯定他就一下就觉得就不一样了。回来之后呢，就其实本身也很支持，但是就没那么支持。回来之后就变成特别支持。回来之后，应该我在我印象里就是。那次再往后我要说去哪儿参加比赛啊什么的，反正就从来没有阻止过。
哦，哇，忽然感觉到了那种光芒照耀在身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相当于这个就团体上来第一回就拿了个大冠军回家，那之后就又有各方面的支持，那自己之后这个比赛道路是越来越顺了是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也是我上大学嘛，就上大学是时间最富、
嗯、
就是最充足的时候、
嗯、
所以我大学只要一有机会参加比赛我基本都会去，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会参加就是全部的这种就那个是叫 PT 就专业赛、
嗯
现在改名字了，那个时候就说是世界最高级的比赛，然后一年会有四场，然后我只要有资格我都会去参加，然后这个、
你的室友还是完全不知道你都在干些什么、
对对对，他们直到这个大四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我在干什么、
哦、
对，因为他们看我老干，所以就是估计也憋不住了、哦、问了问、对，问了问，然后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他们还是不知道、
嗯、
然后会参加一些这种 GP 就公开赛、
嗯、
但是 GP 呢因为他就是每年会在全国办几十场，就全球会办几十场、
嗯、
就各个国家都会有、我肯定只是选一些比较近的，比如中国的我会参加，然后一些什么什么
日本
东南亚这种比较近的、
嗯、
我会去一下，然后其他的就不会去特别多，总的来说可能一年会打个十场左右、
嗯、
就大大小小比赛加起来会打个十场左右，
平均下来差不多也一个月一场了。
对，然后反正就陆陆续续上学这些年嘛，就是说可能进了四五次这个 GP 八强，我忘了、
哦、
就忘了具体有多少次了，但反正我职业生涯 GP 八强一共是进过五次。
嗯，
对，然后就应该都是洒落在就是
大学期间，
对，就每之后的每一年基本上每年可能能进一个、
哦、
对、
嗯、
每年能进一个，转化率还可以10%吧，打十次进一次。
嗯，
对，打十次进十次进一次，你要按照正常的数学预期来说，在一场比赛1000个人进八强，差不多是1%嘛，所以我觉得能做到10%就还可以了。
哦，太强了，
挺厉害，
确实。就我再也不相信运气。
那运气好也可以，这个打十次进一次的。 对，然后这个后来就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参加工作之后呢，其实在刚工作那几年还是比较忙的，因为我也是去了一个互联网公司，所以就说某种程度上参加比赛的数量就变少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个三四年我都是只参加国内的比赛，然后没有说去往出跑，就没有说出国去参加一些大赛什么的，就工作太忙了，就互联网公司对吧，这个搬砖天天得加班，对，比较辛苦。然后后来呢是我从那个公司离开之后呢，我就说到我创立这个魔法绵羊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单纯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万智牌对我的意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它不光是一个爱好，就我还是非常希望说把这个我心目中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么一款游戏能够去推广，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所以我是想说围绕万智牌做一点事情啊，结合之前的一个互联网工作的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我就想，那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比较流行这种就自媒体新媒体嘛，那个时候微信公众号才刚刚开始流行，所以我们就我就召集了几个朋友，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魔法绵羊这么一个专业的万智牌媒体，当然现在也没落了，因为现在它这个疫情没有什么专业比赛，
对，没有比赛，
所以我们已经断更很久了，对，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就是说在之前就是说比赛比较密集的时候，我们团队能够经常出去比赛的时候，还是分享了不少干货的，对，希望说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还有机会说能够继续把这个事儿做下去，反正公众号嘛不更新就放在那儿，等回头有比赛了我们再做就可以了，
对，
然后自从开始做这个事儿之后，就参加比赛的这个频率又变高了，因为一个是这个时间重新回到自己手上了，我可以自由支配了，对，不用说给老板去卖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是就是既然干这个嘛，肯定多打比赛对做一些东西是有好处的，所以就说在这个应该是哪年呀，我忘了哪年了，回头可以查一下，就是忘了哪年了，就是那个北京 GP 吧，我拿了人生中第一个 GP 冠军。
哦，
对，
就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就当时就觉得，我觉得我早就应该拿了，我觉得之前对，我之前因为那个是我第五次 GP 八强吧，然后我之前就会觉得说我进了这么多 GP 八强，为什么一个冠军都没拿到？一般就是说进了之后就是第一轮就输了
啊。
对，他八强之后他是淘汰赛嘛，就我老是第一轮就输了，我就觉得说这是为什么？就是能让我进八强，为什么不能让我拿个冠军？我觉得我觉得早就该拿了。然后对，然后那次正好是在这个北京嘛，就是这个本地比赛，然后就正好拿了一个冠军，我觉得哎，这回就舒服了，我觉得就
舒服了，
就以后就再也不玩了都可以了，
功成名就了。
对
对,
对，
那您还记得当时就是也是自己用了什么卡组，然后遇到什么对手？
那个时候呢，我就不说运气了，就那个系列，我觉得我轮抽玩的是真好，就所以就是等于第一天现开应该是输了一轮，然后第二天就全胜，就每第二天一天就是包括八强就没再输过，就都是。就第一个 POD 就他是轮抽，是就每个 POD 是三轮嘛，就八个人一组，然后打三轮，就第一个 POD 全胜，第二个 POD 全胜，然后第三个就是决赛 POD 全胜，就等于就是九胜吧，然后好像是八胜一平，可能是有一轮是约和了，八胜一平直接就一天的战绩，就那个就不是运气了，我觉得那个系列就是我应该
我就很强，
对对对，我觉得我打谁都不怕、
果然还是自信体现了出来，
对。不过说到这儿啊，那万智牌比赛咱们能不能再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啊？就虽然是现在是因为疫情嘛，就是刚刚老师也说了，这国际性的比赛是暂停了，但是万智牌的官方仍然组织了不少的比赛啊。首先是新扩展发售到这个十一月底的时候，大家肯定可以去店赛跟人练习嘛，去店里随便找个人跟你练习，或者有些店也会组织一些挑战赛。然后到了12月4号或者5号的时候，官方就会组织进行一种叫全新的叫店家冠军赛的赛制，参加基本上就可以获得官方的赠卡，当然先到先得。那如果你拿到了前八或者拿了冠军，这个得到的赠卡肯定会更加尊，然后非常有纪念的意义。然后这个店家冠军赛里面包含的赛制，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一些，就包含了限制赛，也就是其中的限开和轮抓，这两种都是比较考验选手对这个新环境里面卡的一些理解的一个赛制，也非常有技术含量。然后再来就是有标准赛制，也就是大家说的 T2， 这个标准基本大家理解成炉石的那种标准也就可以了，它就是基本上只能用5到9个，也就是两年之内发售的这个环境的卡。 然后还有就是近代和先驱。那近代和先驱这两个赛制呢，基本就是规定了使用时间的一个狂野卡组，就是能用03年以后或13年以后的这种卡、
哦、
然后为什么开放所有的卡呢，是因为以前那些卡有点过于牛逼了，
就是这个神仙乱斗了。
对对对，然后嗯，基本就是这样
啊、哦。行，那说明咱们现在都没有大赛可打，但电赛的话可以停不了，大家去那儿还是可以玩到的。
对，一样可以交朋友。那关于比赛的详细信息呢，我们也可以再看这里的时间轴。
好，
那我们聊了刚刚聊了这些比赛的事情，就是到现在，然后可以说算是您刚刚说的拿了冠军，觉得 OK 了。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对你自己来说是怎么样？
接下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主观上我个人肯定还是非常喜欢参加万智牌比赛的，毕竟参加了这么多了、
嗯、
然后如果未来再有机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我肯定还是会尽量会参与。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一个是受这个整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其实国际的这个市场就是这个疫情的环境还是比较严峻的，
对，
所以感觉是遥遥无期啊，很期待说再恢复这个比赛、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万智牌现在对于我来讲它不光是一个爱好了，就所以就它已经是就是我可能选，就是他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决定了我对一个工作的选择。就前面说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在这个即时工作，就是说是即时做一个，就是是做这种桌游的 APP 嘛，面向全国的这么一个桌游玩家，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对，然后其实我之所以会选择去做即时，也是因为说我即时这边的一些同伴啊什么的，就是说他们其实第一他们很喜欢万智牌，第二呢他们对万智牌的这个业务也很重视，就是他们会觉得万智牌是桌游里边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么一款产品，对，很愿意说未来做一些万智牌的一些事情。那也是因为这个为主要原因吧，我才会选择说去加入这么样一个团队。
哎，真的别说，我好多就是桌游朋友全都是通过打万智牌认识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还是想着说自己既然玩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也玩出了一些成绩啊，还是说希望把这个好的游戏啊，尽量的说推广给更多的人，然后未来让这个群体变得更好更大。对，所以本着这么样一个就算初衷吧，所以未来可能不管是说是生活啊，还是说在这个玩牌，还是说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就互相会渗透的，就整个我的这个就对万智牌的这种情感和就是希望推广的这么一个理想吧，就是往大点说，就算一个理想抱负，就是说应该会贯穿在我所有的事情之中。
嗯，那我们刚刚都是聊了比赛啊、职业啊相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现在可以回到张老师个人的故事上，就是从您刚刚的讲述里听，好像是您是对组牌啊什么就这种个人代入好像是比较佛系的这么一个人，好像也没有说强行给自己代入一个就固定用什么样的角色，特别固定喜欢某一个环境啊，这种好像也都没有，是这样的吗？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万智牌组牌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当然这个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定位是组出这种能你去以参加比赛为目的的组牌，它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第一，首先你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套牌设计，但是这个呢，很多人觉得说我组就行了，但其实你组出来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还得反复打，
你需要非常大量的测试。那你的这个测试团队从哪来？就首先你必须得找到一个说水平得不比你差的团队去进行测试，可能你一个人去组牌，你得找四五个跟你一样水平的人去配合你去测试，他们拿不同的套牌，那些套牌他们为什么说对他们水平有要求，就是他们拿这些主流套牌跟你打，然后你去调整自己的套牌，然后来去等于收集这么一套牌一个胜率的这么一个反馈，就说我自己组一套牌，我得打现在的 ABCD 这四个主流套牌，我都得有一定的这个胜率，我才能够说我拿这个比赛去参，就拿这个套牌去参赛。那你跟这四套牌去打，如果操控他们这四套牌的对手玩的不好的话，
你的胜率就是高，
你不就自欺欺人吗？最后到比赛上了，人家都是大神，你就直接被打个稀烂。
你看大家用的都是同一套牌，但就是打不过他。
对，所以说这个测试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实在是太难做到了，就至少在目前国内的这个环境下是很难的，就包括说我跟我自己的队友什么的，我们都凑不齐这么多人。就你可能你全中国是能凑齐人，但人家也得你在不同的城市你都有工作，对，你不可能说凑一起说大家闭关个两周就去弄。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会 就是比较就是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我直接拿一套成熟的我就去了。对，我都去了，然后就是相对来说会稍微轻松一点吧。
啊，确实那个军师也功不可没。
对对 对，然后就我也可以就是说，比如问请教一下军师嘛，就说军师你觉得哪套好，对吧？你觉得哪套好，我去选一套。军师后来也懒了，也自己也不走，自己也不走。他可能这个有点这个不平衡吧，他觉得操，我组的牌让别人拿个冠军，我自己没拿着，可能不平衡，不组了以后就。对，
嗯，那就是对您来说，这个万智牌在非比赛方面的这些魅力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在赛场上见过？因为我知道，就是官方也会请一些那个画师到现场来签牌，
嗯，
然后会不会还有你遇到过一些比较有个性的选手，或者就专门用什么样套路的选手，或者哪些还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儿呢？
就是万智牌啊，其实你即便我算是这个职业选手，然后打了这么多比赛，但是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万智牌还是一个就更偏娱乐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就是说，你看，比如像我经常去这个最高级赛事嘛，我就简单来说，就是最高级赛事，万智牌所有的名人堂都是会有这个邀请，就参赛的这么一个邀请资格的。
嗯，
啊，名人堂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是万智牌世界上。就世界历史上玩的最好的这些人，
嗯，
他们才能有机会被入选名人堂。
现在名人堂大概有多少人？
可能有个几十人，就但是很难进，很难进。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你符合他的标准了，你都得是就是得是全体名人堂去投票才让你进，
哦，
你才能进。就是你对社群的贡献，你的大赛的成绩什么，就是你全方面，包括说一些什么道德、人品等等，所有的这些方面，你都得做得特别好，
嗯，
你才能进。就是。所以就说呢，你比如去参加这个高级别比赛，你就经常能看到这些人。那你看到这些人之后呢，就本来我的认知是说啊，这些人就是世界上玩的最好的这些人，
嗯，
他们应该就是那个感觉啊，就是那种风格，就是感觉是那种范儿，在很认真、很严肃在打牌。毕竟你竞技游戏嘛，但实际上在赛场看着其实都是嘻嘻哈哈，而且。五花八门，就干什么事的人都有。
好，拖鞋短裤
是吧？对，那个是穿着是一方面，但是我想说的是说，就肯定有拖鞋短裤的啊，有很多，你自己去就能看到。然后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每次参加比赛他就非要用一个自组套牌，我前面已经说了对吧，我说你自组套牌去参加比赛是很难的，但是呢人家就是我就去了之后我就输了我也开心对吧，那这个我是觉得心理素质肯定比我好。我要是大老远去一比赛我输了，我肯定是不开心的，所以我不能是说自己组个牌我就去爽去了，
嗯，
但是人家就能做的，人家就是说真的，我这一年就这么几次的大赛，我就自己组套牌我就去，而且每次都自组，就是那你像这种就是你怎么解释，他就真的就不为赢，他可能就是说呢，我就是喜欢这个万智牌的这个魅力，我就是喜欢玩，
嗯，
我就喜欢这个玩，我参加最高级比赛我也是去玩去了，我也不是去比赛去了，
嗯，
我就拿套牌我就嘻嘻哈哈，然后。最厉害的是人家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能打出成绩，就经常会看到说你八强的牌表啊什么的，某一套牌就是
从没见过的，
就是自组的
啊，
就真有，就是真可以做到。然后还有很多呢，比如说就我看他们就是比如打比赛打完了之后就输了之后不就被淘汰了吗，
嗯，
淘汰了之后马上就去边上就是支个小桌，就跟别人又玩上了，跟几个其他的输的就又玩上了，
哦，
所以像这种就是它跟很多其他的这种竞技类型的这种游戏的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它其实，我认为它其实更偏娱乐的，它的娱乐性会非常强。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去参加一个什么围棋比赛，参加一个象棋比赛，你肯定输了就回家了，你不可能说输了之后还拉个别人在旁边支个小桌再接着玩，就席地而坐，然后就直接就摆上又开始玩了，不可能。所以就说万智牌它跟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就说你就包括说像国外有很多玩牌的人什么的，就你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氛围，就能感觉到就说这个是充满这个轻松的
欢乐
气息的。而且就说很多时候你像那个赛场开门它都是有固定时间的嘛，
嗯，
赛场开门之前你就会看到说那个地上就坐满了人，然后就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就在地上铺着牌，就在
那这个时候刮了一阵大风怎么办，
啊，室内它是就是说在那个那种会展中心嘛，但你展馆没开门，但你过走廊过道什么的都是，而且就是很就也是很高级那种，都有地毯啊什么的，确实就是看大家就在地上坐着然后就在那玩，反正这种事情呢你说 我是不太会去干，但是呢我去看到了之后我就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游戏这个万智牌在大就在大家心目中它肯定是一个就很娱乐向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竞技向的东西跟这些就其实太就是太不符了。
竞技的归竞
技，就反正我所有的竞技类型的东西我是没见大家说谁就是地上直接盘个腿就坐着就玩上了，我是没见过。
嗯，
对，我觉得就说他们能既然能够说这么着去对待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个游戏的话，那一定是说这个游戏会带给他们来的是就更多的是一个快乐。你要不快乐我谁会没事就是坐在地上我跟你打呀。
啊，对
对。
但现在好像就万智牌也有更多的一些像文化属性然后艺术品收藏这方面的这个属性也更多了，
嗯，
是吧？
对，
万智牌呢它到今年已经快三十年了嘛，
嗯，
它都已经快三十年了。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去比如可以去网上找一些图片，可以去比对一下。
嗯，
就万智牌，我是个人把它划分成两个时期，就一个呢是它刚出的这段时间，
远古的，
对，远古时期，远古时期很多，比如像一些特别就是特别古老的一些单卡啊什么的，就是都是处在这个时期。
嗯，
这个时期呢，就是坦白讲它，因为我没有出生在那个时，就是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期啊，就那个时期是他刚出的时候，九三年嘛，那个时候我还
九五，
他是九三年出的
啊，九三年
对，他是九三年第一版出的，就那个时候等于我还是啥都不懂的一小孩呢，所以没有这方面没有认知。
嗯，
我后来长大之后有认知之后，我去回看万智牌的这个产品线，就是说他在远古时期的这个卡片呢，其实我觉得是艺术感，其实。只能是说在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只能是说还 OK， 就不是说那么的好，因为毕竟你是九三年，就是很多年前了。但是我相信就是在当年它既然能够这么流行这么火，在当年一定是非常就是爆炸性
的，
对，也是一定是非常有冲击性的，要不然它不可能推广的这么好。
嗯，
但是呢从我大概入坑的那个时间吧，就是在石破密罗地那个环境，就是说可能是2005-2006那个年代，他们就做了一次产品上的一个升级和一个改版。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牌框设计是变了的，
啊，对，
他们的牌框设计变过一次，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产品包装什么的也是优化了改良了一次。从那一次之后，我就也就是正好是我入坑的那个时间点，我就认为就说这个万智牌它从产品的设计，然后从这个纸质，包括说这个就插画的这种艺术感啊什么的等等，就多维度，它其实都是可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就是天花板级的这么一个，就你要说艺术项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水准了。
嗯，
所以的话呢它才能够保持这么多年，就是你他可能因为规则比较难，所以呢，哎，你可能入坑的人会比较少。
嗯，
但是就是你只要入了，你就别想出去。你不管是说这个，你不管是说这个游戏的游戏性，说好玩程度，还是说这个牌的好看程度，
嗯，
还是说它一些什么收藏集换啊什么等等，包括说一些历史文化、一些故事啊什么的，这些，总有一个能吸引到你的点。
对，
所以我认识的身边这些人就是。他们最多只能降低玩牌的频次，他们不能做到不玩牌。
对，我发现我现在也是一种佛系的一种打法，就是我是一般是会玩指挥官模式，然后喜欢吸血鬼这个主题嘛，所以我就非常喜欢伊尼翠这个环境。
对对对。
然后在伊尼翠他现在不又回来了吗？他没回来之前，我就平时就跟瞬间思路他们就互相换牌，我有一些绿色的牌好的我就给他，然后他看到一些黑色的适合我的他就直接给我，然后我们平时开的包可能就会比较少了，然后这回伊尼翠的时候我们就忽然发现，哎，这环境很适合我。
对，你这个就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属于呢可能因为工作忙退一段时间，
嗯，
但是当某一个系列或者说某一个主题正好戳到你这个喜欢的这个点的时候，
嗯，
你肯定又会回来。
是，
对，我就在想，就是说我是神河入的坑嘛，就是我是神河开始玩的这个万智牌，我就想如果说啊，假设有一天我事儿太多了，或者说我真的顾不上了，我就不玩万智牌了，我就退坑了，对吧？但是如果说哪天他要再出个什么神河主题系列，我一想，我说我当上高中的时候我是玩这个进来的，我肯定就回来。
那不就明年了吗？
那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我还不太清楚，我对这个产品发布不就是不是特别那个关注。
啊，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万智牌它这个艺术性方面它可能会有，您刚刚说是两个变动嘛，
嗯，
我觉得它后来又有一个变动，大概就在前两年，
嗯，
他们是明显在把卡的这些异化版本什么又多了一个分支，让那些想纯做艺术收藏的人又有一种多的选择， 就包括当时他请了很多日本的画师，
嗯，
来给那个，哎，是那环境叫什么？
火花之战
啊，对，火花之战，他给画了很多日版异画的那个版本，
对对对，
其中就有天野喜孝画的莉莲娜，然后我跟天叔两个人互相一看就觉得，哎，这天野喜孝，你看给别的艺术性没那么强的东西，有时候他画画就敷衍敷衍画画，
嗯，
但是给万智牌这画的就特别好，
画得很认真，是吧？其实这个调整呢，是我也就是说当时也有所关注，就他不光是说在设计上，就他等于是从这个产品线上他做了一个划分，就是一部分呢是属于是娱乐项、竞技项，就是说你去传统的这种产品，另外一方面就是纯是偏收藏项，他就等于通过这种异画啊，通过一些各种比如说这种
历史珍品
叫扩边
啊
什么的，就他等于本身有一个牌框嘛，他有一部分牌他是直接那个牌的图案直接伸出这个框了，就艺术感觉特别特别强，这个回头就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看，都因为就官网应该都会有，就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就这一看就是一个艺术收藏品。
对，
所以他会把这个从产品上呢去划分开，然后可能就说你收藏呢，你就专注于这一类，然后你平时玩的话呢，或者说你去跟人打牌什么的，你就用传统的产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还跟很多这种 IP 进行这种
联动
对，你像今年的这个 DND， 然后之前的这个
怪奇物语，
对，什么哥斯拉什么的，那个就今年那个。叫什么？就那个什么被遗忘国度战记
啊，
不就是他跟那个
D&D
对跟 DND 联动的？之前跟那个哥斯拉也联动，然后等于他不断的跟这些一些比较知名的 IP 去联动，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艺术感和一个收藏价值。
嗯，对。最后在这儿，我觉得我在这儿也可以再给电子游戏的玩家再安利一波这个万智牌啊，就是明年他们联动计划有战锤，有指环王。还有街头霸王，这些都已经算就是出圈出的比较广，出手伸的比较远的这些了，然后接下来这个环境里面，这个不是刚刚不是说到伊尼翠吸血鬼吗，然后我最喜欢的这个旅法师索林，他有一张牌画竟然是小岛文美画的，小岛文美是恶魔城的美术原画，就是老月下夜想曲的那个美术原画，
你见过最华丽的那些吸血鬼都是他画
都是他画的，所以当时我看到这张，我一开始还没注意到，天叔告诉我，我一看左下角画师名字还真是小岛文美，
对，
我一开始就觉得哇，这人画风怎么这么像恶魔城画风啊，再一看以后我就觉得哇，这张牌我必须要拥有，就哪怕收起来，然后将来真的疫情恢复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要再找小岛文美能有机会给签个名，我要再给他供在我的卡砖里头，这张牌的意义和价值对我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就
哎，阿斌，那个你刚才我听你提到说你特别喜欢索林是吧？
是。
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万智牌历史故事，就是这个背景故事是否有一个研究啊？就你知道这个索林和他身边的这些这个周围的这些故事什么的
啊？可能别的我都不太了解，但是索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
索林也派对，那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新的系列他会引申出哪方面的一个故事线呢？
这就说到点上了，这个猩红婚事。我一开始还好奇费解呢，怎么就猩红婚事了，因为看就是新环境的这张索林叫阴郁的索林嘛，然后看着就好像弱弱的，也不知道受了啥气，因为之前的故事里面他不是上一次来到伊尼翠的时候相当于是把伊莫库他们给试断解决了，
对对对，他好像是第一次是在那个是在大概十多年前那个环境叫伊尼翠嘛，
对对对对，
当时那个环境就那个环境是伊尼翠、黑影笼罩和那个艾维
新
丛林这三个系列是一组，然后当时讲的是好像是这个我印象是索林他造了一个天使叫这个艾维新嘛，
对，
就我们这个牌里边叫大天使艾维新，就是索林亲手制造的，
又帅又好看又强，
对，然后他就去帮这个索林去打，法力特别超强。然后后边的一个系列就是那个，是那个
异月传奇
和前面的那个叫伊尼翠，
伊尼翠暗影，
对，伊尼翠暗影和那个异月传奇，然后那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奥扎奇什么的，就等于就说
特克苏鲁那
个，对对对，就克苏鲁，然后就是这个索林跟艾维新就是跟那些奥扎奇、莉莲娜什么的，就他们之间的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想了解的就是，比如像现在这个新的这个猩红婚事，对吧？他又是哪方面的一个故事？
就之前其实感觉已经快把伊尼翠故事讲完了，因为之前奥扎奇来了以后，相当于对这个时空产生了巨大的动荡嘛。
嗯嗯。
然后索林在最后也是哀痛归去，把那个亲手造的艾维新给消灭掉了。
嗯嗯。
然后其实本来这个环境就是狼人、吸血鬼、人类，然后本来人类就比较弱势。 就索林造了这个环境以后，他就觉得不行，我的吸血鬼族群好像天天吸人血，然后人类都快灭绝了，不太平衡，
嗯嗯嗯，
所以他造了这个爱卫星。但是在遇到奥扎奇，就是相当于我们理解成克苏鲁啊，给他腐化了，然后给他弄了以后，索林就不得不自己毁掉了自己的这个造物。这么一来，这个相当于伊尼翠的人类又没有一个大天使来保护他们，然后在这个之后又发生了一些故事，索林又追着林纳西利，就是另一个旅法师，去了另一个时空跟他决战。这之后呢，索林的消息基本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这场打完以后，这个伊尼翠的环境肯定是就是人类又回到了一个被狼人和吸血鬼环伺的这么一个环境嘛。所以我们在就是这个猩红婚事之前的这个暗夜狩猎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又是狼人吸血鬼开始变得很强势，然后有白天黑夜的转化，人类好像又变得弱弱的，就是有一种生活在不安中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时候到这个猩红婚事的时候，就来接到一封婚礼的请柬，打开一看，发现竟然好像是索林的老相好要跟他爷爷办一场婚礼，然后忽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因为我其实最近也很沉迷这个万智牌的背景故事。之前我是一直知道说万智牌背景故事很精彩很有意思，但是呢，因为就是老去参加比赛嘛，就没有时间说静下心来去看去了解。也是最近才刚刚接触到，就觉得说我也特别喜欢说索林艾维辛要整个伊尼翠的这个故事，我其实也非常感兴趣。包括说对，包括说我在了解这个故事过程中，其实就慢慢就发现很多我之前用过的牌，其实它都是故事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个索林杀死艾维辛的这个iPhone
归
墟，对，这其实就一张牌，它是一个瞬间，是一个就是它的效果就是大概是消灭一个生物什么的，消灭一个永久物这么样一个效果，就觉得会感到很亲切，就是有很多词啊，很多场景，包括说很多这个物品什么的啊，可能它都是我之前熟知的一张牌，并且我还用这张牌去可能去打过比赛或者
帮你赢过冠军。
对对对，我是只知道这个牌上说的是什么，然后只认识这个牌的这个图案，但是其实不知道这个背景故事的话，是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那现在了解了之后，等于跟之前很多的这个东西又有一个印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当然这个环境的故事肯定不会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么简单，然后我刚刚那个说的肯定有自己解读的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故事它具体会怎么发展，我们还要等整个的牌表出来，然后再等官方进一步的对它来进行一个扩充吧。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会把我们继续的这个万智牌的每个时空的故事都给大家讲下去的，然后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集合万智牌的节目吧。那这期节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张哲阳老师的做客，以后也欢迎多来我们这里做客。
常来，
没问题，没问题。
那我们下一次万智牌节目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